那基督徒生命成长那个最大的那个障碍呢，就是那个肉体。就圣经里面讲，罗马书第八章第五到第六节说，谁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谁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那圣经里面用肉体这个字啊，它不仅仅是指的我们这个有血有肉的这个身体，它更是指这个肉体的，就是从这个有血的这个身体里面出来的那种叫做邪情私欲。圣经里面用了一个字叫邪情私欲。那我们每个人都有那个七情六欲，人都有七情六欲。OK， 那基督徒不是那个禁欲主义者，但是我们不应该有那个邪情私欲，你应该有七情六欲，但是不应该有邪情私欲。邪情私欲是什么意思？邪情私欲就是说你的七情六欲用的不正，所以叫做邪情。所以说你的七情六欲完全是为了满足自己一时之快，满足自己没有止境的那个欲望，所以叫做私欲。那神拯救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我们脱离那个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与神的性情有份。那这个节制和忍耐就是非常重要的两方面。就是那我们应该如何处理和对付这个肉体和肉体的邪情私欲呢？加拉太书第五章24到25节说，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定在十字架上了。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那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属耶稣基督的人，是靠圣灵得了生命的人，所以应该把肉体和肉体的邪情私欲定在十字架上，应该靠圣灵行事。这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有的一个圣洁的心智，就是你追求或者渴慕成为圣洁的这个美好的一个愿望。但是如果这个美好的愿望要不沦为一厢情愿，或者这个美好的愿望要不沦为空虚缥缈的幻想，那这个美好的愿望呢，其实它就不应该出自我们的肉体。这个美好的愿望应该出自神。就像腓立比书第二章13节讲，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我们不可能靠肉体去克服这个肉体，肉体它只能体贴肉体，顺从肉体。在我们的肉体中没有良善，像保罗说的，我们立志为善，但是行出来的却由不得我们。我们所喜悦的善我们不做，我们所喜悦的恶我们反去做，那个这是肉体的那个本性，你一定要认识很清楚。所以你不要对你的肉体产生任何的盼望。那我就有一次有一个姐妹就去问那个尼泊神弟兄嘛，就问他，他说你，他说你怎样，我怎样才能够赶上我这个肉体？那对啊，尼泊神说，他说我对我的肉体早没有盼望了，你为什么还去赶上他呢？所以作为对付肉体唯一的办法就是致死他的肉体。那圣经里面讲到肉体最恰当的去处就是十字架。那十字架是肉体当着的刑罚，应该把你的肉体和肉体的邪情去定在十字架上。那这什么意思啊？你要注意啊，圣经里面用字，他说保罗用的非常好。提摩加拉太书第五章24到25节，他是说，我已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你要注意这个"已经"两个字，保罗用了"已经"两个字，那就表明这个肉体和肉体的邪情私欲啊，这件事情已经发生在，已经发生了，已经完成了，就是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了。那是什么时候完成的呢？是怎样完成的呢？你说我们并没有把自己钉在十字架上，那我们是不是要把自己钉在十字架上呢？那不是啊，基督徒不是苦修主义者。OK， 我们不用苦代替身了。基督徒的得救和成圣都是靠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为人的罪钉在十字架上，担当了人的罪，为人的罪受了刑罚，为人成全了这个救恩。那我们信耶稣，承认自己的罪，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救主，这个救恩就临到我们。我们在神面前就是一个圣洁的，我们的罪就已经被赦免了，我们有了一个圣洁的生命，同时我们就已经进入了一个成圣的过程。这是那个同时发生的，就当你得救的时候，你就进入了一个成为圣洁的过程。那现在你都在这个过程中间，直到你见耶稣的面。那这就是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二章20节说的，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 保罗没有死 ，OK， 他当时他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这个就是当他因着信耶稣的时候，你的肉体和肉体的结晶是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了。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就是你的死，耶稣第三天的复活就是你的复活。所以他接下来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所以你看，从属灵的角度或者从神的角度来看呢，你我每一个信耶稣的人都已经死过了，与耶稣一同钉在十字架上。那按照圣经所说，耶稣从第三天从死里复活。所以从属灵的角度来看呢，从神的角度来看呢，每一个信耶稣的人，信耶稣的人也是从新活过来。神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与耶稣基督一同活过来。因为神将那个一个新的生命，就是耶稣基督生命赐给了你，赐给了我，所以你可以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那如今你在肉身活着呢，是因为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耶稣为你我舍己，就是要让我们活着不再为自己活，乃是要为那死而复活的主而活。这是一个非常伟大和荣耀的真理啊，而且这是一个事实，一个属灵的事实，属灵的真实。而且这个真理如果你相信它呢，它会带给你一个丰盛的生命，这是耶稣所应许的。那如何实践这个伟大而荣耀的真理，如何得到耶稣所应许我们的丰盛生命呢？这就是我们今天教会今天的主题，在基督里长进。那彼得后书第一章五到七节告诉了我们基督徒成长，基督徒生命成长的八个步骤或者是八个方面。那我们已经思想了几个方面，思想了信心、德行、知识和敬虔。那今天我们要来看的是节制和忍耐。节制和忍耐就是专门神专门用来对付我们这个肉体，因为我们这个天然的生命里面，天然的性情中间没有节制，没有忍耐，没有神所要的那种节制和忍耐。其实想想我们中国人呢，我们中国的中华民族，其实在我们的历史上经历了很多的苦难，有国家的苦难，有家庭的苦难，有集体的苦难，也有个人的苦难。在苦难中啊，其实我们已经知道这个节制和忍耐很重要，但是我们在某种程度或者在某些方面已经学会了要节制和忍耐。但是我还在强调，从我们人的本性来看，这个从我们内心的深处，我们不喜欢苦难，我们也不愿意节制和忍耐。如果环境许可，如果事情都能遂我们的心愿，我们就会放纵自己，我们就不会去学习这个节制和忍耐。其实这就是你可以看到，今天从大的来说呢，这是我们政府腐败，这个人民整体人民道德滑坡的一个原因。因为人都没有这个愿意节制愿意忍耐的，没有人愿意的。一旦环境许可，我们就会放纵自己的私欲。所以这里要让你看到，节制和忍耐不是我们天然生命里面有的，不是我们天然的性情里面有的。虽然有的人可能比另一些人有节制，有的人比另一些人能够忍耐，但是从人的本性来说，没有人有节制或者忍耐，就是没有人可以有神所要的那种节制和忍耐，就是没有人能够像神那样忍耐，像神那样节制。因为节制和神和忍耐都是从神来的，节制和忍耐是神的性情中的一部分，也是神要在我们生命中塑造的一个属灵的品格。那加拉太书第五章22-23节就讲得很清楚，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是没有律法禁止。所以你可以看到，那个节制和忍耐都在圣灵所结的果子里面。这里提到圣灵所结的果子是九方面的属灵的品格，基督徒，那其中也节制和忍耐。那什么叫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你如果是让圣灵住在我们的心里，你顺服圣灵，你体贴圣灵，你靠圣灵行事，你让圣灵来掌管你的心思和意念，那这个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就会在你的生命中形成，就会在你的生命中流露，就好像那个树到的时候它就会结果一样的。因为这是圣灵的属性，这是神的属性。 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彼得前书讲，有了知识又要加上守制。那我们上一次讲的正确的知识带来正确的敬虔了。如果你有了知识，你要敬虔的度日，你要敬畏神，你要把自己完全委身给神了，那这个节制就是必不可少的。我们就需要节制，所以他说有了节制，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那什么是节制呢？或者我们怎样的节制啊？节制这个英文翻译成了 self control， 那就是简单的就是控制自己。那这个节制是一种有目的、有意识的自我控制。那我这里特别强调，有目的、有意识的自我控制。有意识就是什么？就它不会自发发生的。你不要想到你自己会节制的，它是有意识的。你要运用神给你的意志来控制自己，同时是一种有目的的。其实这个目的是最重要的，节制都是有目的的。没有一个人说他就是喜欢节制。我讲了，这不是你的本性，这不是人的本性，没有人喜欢的。那我们是为了一个目的，我刚讲是一个荣耀和伟大的真理，你为了一个荣耀崇高的目的，你可能会节制。比如简单讲，你为了身体健康，你就要注意饮食，什么东西可以吃，什么东西不可以吃，而不是说你什么你喜欢吃什么你就吃什么，那就没有节制。而且也不是那个你要注意吃多少，不能吃太多也不能吃太少，而不是说你想吃多少就吃多少，那就没有节制。甚至什么时间吃也是很重要的，你不能说你想吃就吃，那也叫没节制。就像那个沈凌在那个怀天性的时候，在那个六七个月的时候，大概就发现那个有妊娠性糖尿病，那医生就要他控制饮食。那因为你不给饮食如果控制不住，那就要打针。那可能就为了不打针，也为了那个孩子的健康，也为了自己的健康，那他就必须按照医生说的，每天吃什么吃多少，那是非常严格的，也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就是但是你这是必须的，因为你有个目的在那里，而且同时你要运用你的意识，因为那时候很严格的那个饮食，那平时你都没有这样的，平时你就想吃什么你就吃什么，想什么事吃你就什么事吃。但是你在那个妊娠性糖尿病，你就发现他医生就告诉你你要很严格的吃。那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十五节，他说凡教理争胜的诸事都有节制，让他看得很清楚，凡教理争胜的诸事都有节制。为什么？因为他要得胜了，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我们却是要得那不能坏的冠冕。这是保罗用了一个比喻，就是讲那些运动员了，他们在任何事情上都是有节制的，为的是要得那个冠冕，但是那个冠冕是能坏的冠冕。但是基督徒呢，要是得那个不能坏的冠冕，就是神在基督耶稣里面招我们要赐给我们的冠冕，在永生里面那个冠冕，那你就更应该节制。他用了一个类比，那大家都记得那个北京奥运会上那个美国那个游泳那个运动员费尔普斯，那个他一个人得了8块金牌啊，创造一个新的世界纪录，就是一个运动员在一次奥运会上得金牌最多。那当时其实就有很多报纸去报道他怎么吃啊，他怎么作息，他怎么每天那个作息时间怎么做怎么安排的，他每天怎么训练。我们不排除那个惠普是有那个游泳的天才，但是他不可能凭那个天才就得到金牌的。他为了要得金牌，他而且要得这么多的金牌，他必须诸事都有节制，他必须为了得金牌全神贯注。他不能说白天的那个风景好，他在比赛间去跑出去观光，他不能这样做。他必须按时就要睡觉，他也不能说那个北京的烤鸭好吃他就跑出去吃烤鸭，他不能这样的，他必须吃教练规定的食物。不过他的节制就得到那个丰厚的回报，他得了8块金牌。但这是能坏的观念，而且我看到我刚才讲的这是那个目标啊，是有目标的有目的的。那一旦这个目的目标不存在了呢，除了人的节制就会消失了， 说那个前段时间那个网上就传出菲尔普斯那个吸食大麻的那个照片，后来他为这件事情向公众道歉。那你看的都是那个人的，是保罗说的，凡教理真圣的，诸事都有节制，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那我们呢，基督徒，你要得了不能坏的冠冕，那你要怎样的节制呢？在今生今世，在你的为人处事上面，我们应该如何的节制呢？那加拉太书第五章十九节到二十一节，他提出一个反面的，这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是奸淫、污秽、邪道、拜偶像、邪术、仇恨、增进、忌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方言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那这里提到那个情欲的事，就是讲的那个肉体和肉体的邪情私欲。那这里保罗列举很多，那其中大多数啊，好几项是跟节制有关的，这跟就是不节制的结果，这个叫做不节制的表现。比方这里提到醉酒和方言，醉酒就是大家知道方言什么？方言就是你随便吃，没有节制的吃。那基督徒不能醉酒，基督徒不能方言。那你不能说那些不信耶稣的人都可以醉酒，都可以方言。那基督徒为什么不可以醉酒，不可以方言呢？你要知道，这就是圣经上的话，神说了，不能醉酒，不能方言，因为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果。那基督徒，你蒙召，你信耶稣，你就是要来承受那个神的果。所以为了这个目的呢，你就必须节制，你就不能醉酒，你就不能方言。每个人都需要吃喝，但是不可以醉酒，不可以方言。那我记得当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那个我们每个星期五的下午，当那个系里面的学术报告结束以后呢，那一些学生和教授就会到学校附近的一个酒吧去喝酒喝去聊天。那时候我就几乎一次都没跟他们去。那不是说我不可以喝酒，所以我这人喝一点酒就会醉，不是的。其实我记得当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我们全班大概14个男生接连喝了三天酒，晚上就去喝酒，白天就回家睡觉，所有的人基本都喝醉了，就我和另外两个一个人的醉，所以我们要把他们一个一个弄回寝室去，弄回去第二天睡醒了再去喝，喝了三天重庆啤酒。那后来大家觉得这个太伤身体了，说不喝酒。那信耶稣以后呢，其实更有理由不喝酒。很多人说你信了耶稣，我信耶稣，你是为什么不喝酒？是不是因为你信耶稣？是有一部分原因，但其实酒本身喝多了呢，醉酒对你的身体都是不好的。那时候当那些学生和那些教授去那个酒吧喝酒的时候，我就去参加那个查经班。那你做一次可以，容易；做两次也不容易，这样也容易。如果你要每一次都这样坚持啊，就不容易，而且只有这样长期的坚持啊，你才能够看到果效。三年，我在威廉斯堡读书三年，花了一年时间信耶稣，后面有三年信耶稣。我这三年下来，你每个星期我就去参加查经吗？那是必须的，别的事情都不能吸引你，别的事情都不能打扰你，让你真正的得到益处，对神的话有认识，从神那里领受很多的恩典和祝福。这些学生、这些教授，他们去喝酒，还有很多的同学，他们去打牌，给他们看电视，他们去看电影。不是说你不可以看电影，不是说你不可以那个打牌。我也讲过，我以前也是非常喜欢打牌的，但你也有节制，而且你有一个目的，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占据你的心，渴慕吸引着你。你可以放下身体这方面的需要，除了肉体这方面的需要。那其实除了身体方面需要节制，更重要的是心灵的节制。箴言25:28说，人不制服自己的心，好像毁坏的诚意没有强远。就人不制服自己的心，好像毁坏的诚意没有强远，就是说这个心你不制服啊，就好像一个城市没有那个围墙一样，那小偷随时可以进来，仇敌随时可以进来。所以我们不能够随心所欲，随心所欲就说明你那个心没有被你制服， 你是随着你的心去的，而不是让你的心能够随着你的心，随着你的意思来行。在我们基督徒的心必须受神话语的管制，必须被圣灵引导，否则呢，魔鬼就会像强盗一样进到我们心中，因为你没有任何的强援，没有保护你的心。那圣经里面讲，魔鬼进来就像强盗一样进行偷窃、杀害、毁坏。那个加拉太书第五章19-21节提了好几种情绪，比如说是仇恨、尊敬、记恨、恼怒、嫉妒，其实这些都是从魔鬼来的。我们的心中不应该有这些情绪。一旦你心中有了这些情绪啊，你的生命其实就会受到极大的亏损。你的心灵不健康，你的身体会不健康。仇恨、尊敬、记恨、恼怒、嫉妒。那有一次我们开车经过一个住宅区，在那个大学旁边一点，那沈明就说这些房子看起来挺大挺好。我最后没想到田爱在后面说不要羡慕别人的房子。那这实在是神对我们的提醒了，因为我们平时教导孩子圣经上的话，那有时候神就透过孩子对我们讲话。那他说你不要羡慕，羡慕就是嫉妒，过分的羡慕就是非常贪恋别人的东西，这个是你的心没有保护好。如果你随心所欲，就我们都想好的，都想大的，那就是你没有自省的心。那是一个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敬虔加上知足，便是大力。那其实有的孩子也是最好训练我们脾气的一个途径了。神是训练我们，就很多时候就是让我们跟孩子的相处。那个小孩子，我觉得他可以让最有耐心的父母都失去控制。很多时候我们发脾气似乎都是不得已的，都是被逼的似的，也都是有人总是让我们发脾气似的。但是其实我们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可以控制我们的脾气。不是说你要发脾气的时候你可以不发脾气，而是说你没有发脾气的时候呢，你就要不断的提醒自己不要发脾气，你要保守你的心，让你的心中被另外这一种东西能够平安喜乐充满，能够被另外的事情给占据，你的心能够平静安稳，这是那个关键。你要发脾气的时候，你不可能不发的，除非你平时你的心就是一直是平静安稳的，那你的心怎么才能够平静安稳呢？你看到一个大的房子，你能够不羡慕呢？那除非你心里面已经有一个满足。圣经里面讲的很好，说我的心呢，你要平静安稳，好像婴孩，好像断了的婴孩在母亲的怀中，那你的心怎么能够平静安稳？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才能够平静安稳，让耶稣能够成为你最大的满足。因为世界上的东西啊，能够看得见的东西都是能够朽坏的东西，它不是让你的心上升呢，就是让你的心下降，它不会让你的心平静安稳。你在美丽的高山，如果你没有耶稣，你就会傲，你的心就会飘回起来。如果你在那个幽谷里面呢，你没有耶稣，你的心就会下沉。但是有耶稣在你的心中，你会平静安稳。这就讲到那个节制。那这样讲，有了节制要加上忍耐，节制跟忍耐其实是相关的这两个词。比如你要节食，你要那个少吃东西，这叫节制。但是节食啊，那个不是容易的，是不是？我们需要忍耐。现在刚刚开始节食的时候，你看见食物实在是很难抵御的。所以有时候我们操练那个禁食祷告，因为禁食祷告就是最难的是什么？最难的就是开始的时候，因为到那时候你就要吃饭，但是你说我要禁食祷告，所以你刚开始的时候啊，你就会发现那个时候是最困难的，就是那个抵挡那个食物对你的诱惑，就是要控制你的那个食欲啊。一旦你控制到第一餐了，第二餐可能就容易一点，如果你再控制一下第三餐就很容易。最开始的时候是最难，但你要忍耐。而且节食呢，你不能说你只是你一天，我今天节食，那明天我又把它补回来，大吃大喝那没用。那坚持最重要的，你虽然说不会有好的结果，那个坚持就是那个忍耐。所以忍耐这个字叫做 patience， 翻译成那个 patience。 那我就知道什么叫忍耐呢，我就叫做在一种困难的处境里面，你有盼望的坚持和那个等待。 这叫什么？不在一种困难的处境中，你有盼望的坚持和的等待。人，我刚讲了，人的天然的本性中间是没有忍耐的。在北美，这是个最明显的。北美什么东西都是那个快餐，对，都是那个快速文化，快速文化，方便面，那什么的快。现在有网络，更快。那这些东西其实带给我们生活的方便。但是其实很，你要注意啊，其实这些东西啊，无形中间就造成了现代的人不能够忍耐，不愿意忍耐。你去买东西，你不希望看见有长队在那里等着，你去靠就是要等。但是有时候你没办法，说你就必须等。很多时候我们忍耐都是不得已的。那个 patience 怎么说？这个字在这里也可以翻成 patience，patience 就是那个形容词，有耐心的。但另一个也可以翻成病人，是不是？那没有人不会生病的。那生病了你就必须忍耐，那没办法，因为生病了。所以 patience 就是那个一个这个字是同一个字啊。那我们中国那句话叫做什么？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那怎么？那你真的是要忍耐，你没办法，你一定要忍耐。那其实那个神是蛮有智慧和怜悯的，我们的神。有时候他为了我们的好处啊，他把我们放在一个环境里面，我训练你要忍耐，因为你天然的属性里面没有忍耐。如果神要训练你的忍耐呢，他一定要放你在一个环境里面。有时候可能就疾病，有时候可能就是你在等待一个工作的申请，有时候可能我们这个经历就是你申请一个身份，甚至有时候你可能是等待一个终身的伴侣。这些看了都是每个人都要经历的事情，人生中间都会经历这些事情。但是基督徒呢，你应该知道，这可能是神让你学习忍耐的一个环境，一个功课。你要记着你生命中发生的事情，来学习神要让你学习的功课。神让我们学习功课，从来没有说在真空中发生的，也没有让你一个人跑到什么地方去单独的藏起来，没有。神让我们要在这个事件上，在你每个人所每个人都会经历的事情上，你要知道神在这一事上对基督徒有特别的意思，有特别的心意。所以立志行事都是神的灵在你心中运行嘛，为要成全他的美意嘛，他要让你有忍耐，所以说他不制造一些环境。那有人说那个靠人的本性的人，靠人的本性的人叫做强人，就勉强的人，那很难的。因为说人是吧，人就是说在你心上插一把刀啊，那你能够说不痛，而且你能够不喊不叫，就是忍住，血都流出来了，你都觉得无所谓，这叫强忍，可以坚持一会儿，没有人可以长久的坚持，除非的，那是个死人，他就可以长久的坚持对。那我就那个。我太太就神经，她那个生天啊，就生第一个孩子的时候，她居然忍受了那个分娩的痛苦，没有用麻醉药。那当时我怎么都很惊讶的呀？那不是说不痛苦啊，她很痛苦的，但我不知道她怎么忍过来的。那可能是因为那个第一胎啊，你不知道那种苦是多痛苦的，你知道很痛苦，但是你不知道痛苦到什么程度，所以你知道。能够忍受，因为圣经里面有句话叫做无知者无惧嘛，对，你都不知道所以你不怕。那时候我现在更可能是那个为他记得祷告，我们一直也他自己在祷告，我们为他祷告，还有就是说出于那个对孩子的爱，可能说这样能够忍受过来了。但是当他生天外的天外的时候，生第二个孩子的时候，他从一开始就要麻醉药，还没痛来就开始用麻醉药，对，那不是说他不可以忍耐。但是他知道了那个是难以忍耐的痛苦，他已经知道了。对，一个有感觉的人，你在痛苦中能够忍耐呢，其实最重要的就是需要有麻醉药。那其实基督徒在困境中能够忍耐，就是因为有一种麻醉药，神给我们一种麻醉药，让你能够忍耐，就是神的爱。神的爱能够让我们忍耐。罗马书第五章第三到第五节讲，说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 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所以呢，这讲得清楚，你在患难中能够忍耐，而且忍耐了以后，你能够有一个属灵的品格出来，有一个盼望，更最重要的什么？就是神的爱浇灌在你的心里。你心中如果充满了神的爱，你能够忍耐。基督徒不是强忍了，而是欢欢喜喜的忍耐。那这个是很难领会的。保罗讲到，只要忍耐，在患难中也要欢欢喜喜，是一种有盼望的等待。患难很多时候是跟对我们有益处的，我刚讲了，就是神定义或者刻意把你放在这个环境里面，让他训练你，让你更加圣洁。我记得那个美国那个很出名的一个牧师，就是写那个《标杆人生》的这本书的这个作者，他太太得癌症是，那后面那个他生这个病以后，给他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他也讲了苦难，虽然他对苦难也认识，因为他那时候是很成功的一个牧师，也是很有钱的一个牧师，因为他那本书很畅销，成了畅销书，在那个《标杆人生》，那但是他却有这么一个苦难临到他，他在苦难中学到一个很重要的功课，这苦难让我们更加圣洁，苦难让我们更加渴慕神，苦难让我们对天上的事情更加的渴慕。不然的话，你都觉得这个地上就是天堂了。他的苦难让你知道这个地上不是天堂，让你的心更加渴慕属天的事情，而且让我们里面，让那个人里面很多不是神的性情、不合神喜悦的地方，你可以看见，让你更加圣洁。而且这样的话，在苦难中经历神的同在，让你能够在苦难中能够忍受，而且能够欢欢喜的忍受，有盼望的忍受。没有爱就很难忍。那我想我们，你看那个恋爱中的人，他就很容易忍耐。那约会前的等待，很多人约会都是提早很早时间就去了，就在那里等待，是这样准备的。那在约定的地方等待那个前的约会的人，从来没人说等得太久。那约会中间两个人一起谈话，一起做事情，也从来没人说怎么时间过得慢的。那为什么？因为有爱呀。那奇怪，很多人结婚以后，那你做跟约会中间同样的事情呢，你就会觉得时间很长啊，怎么过的？怎么时间过得这么慢啊？那妻子买东西，丈夫等不及；那丈夫也在看球赛，妻子也等不及。那有了孩子，你也会觉得这个孩子怎么老长这么慢？很多事情怎么都不会自己做？那你要想一想，其实我们为什么性急不能够忍耐呢？是不是因为我们心中没有爱了？觉得我们的爱心是否冷淡了？更多前书十三章讲到那个爱的真谛，真的是很有意思的。你去读那个爱的真谛，它上来就说爱是恒久忍耐，就中间说完了，到最后又结束的时候，凡事忍耐，说那个爱跟忍耐是相关的。神就是爱，那所以说你可以说神应该是最能够忍耐的了。那你说神怎么忍耐？你说我们做事情忍耐是因为我们没有能力，我们必须忍耐。那神是什么事情都可以做的，他是万能的，他是全能的，那他为什么还要忍耐呢？神就是爱，爱就需要忍耐。那有时候我们经常问了，为什么有人信耶稣要花那么长的时间？神是大能的，那神叫他信，他马上就信了，那不就行了吗？那为什么还要花这么长的时间呢？有句话讲什么？强拧的瓜不甜了。神也是同样的，神从来没有用他的权柄和能力强迫一个人信他，神乃是用慈爱吸引人，忍耐等候的，让人自愿自动的将心归向他。圣经里面有一本书是特别的，叫做雅歌，那都是关于那个爱情的一本书，弟兄姐妹回家可以认真的读一下这个雅歌，它是描写男女之间的爱情，那同时用那个男女之间的爱情呢，表示神跟人之间的关系。也很重要的，同一个句子 在这个雅各书里面出现了三遍，在雅各书的雅各书雅各不是雅各书啊，是雅各给传道书后面的雅各，雅各的第二章第七节、第三章第五节和第八章的第四节，三次重复出现同样的一个句子。说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只做羚羊或田野的母鹿，吩咐你们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你这里讲的那个忍耐等痛，说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神就是能够忍耐等候一个人，他就是因为爱的，所以等到希望这个人能够自己情愿来爱他，对他的爱做出回应。那如果神都能够忍耐等候一个人来信他，那我们岂不更应该忍耐等候一个人来信耶稣吗？所以对那些没有信耶稣的人呢，你应该存着爱心，存着耐心，继续为他祷告，关心他，继续传福音给他，你就相信到了时候呢，神的旨意就会成全，因为神也在忍耐等候他，所以跟神一同忍耐等候他。同时神是出于爱，因为爱才忍耐，所以你在忍耐一个人等候一个人呢，你要有那个爱心，没有爱你就没办法忍。那有时候你要，可能我们也会觉得有一些那个没有信耶稣的人呢，可能不大领我们的情啊，不大体会基督徒的心思的，他反而可能会嘲笑我们，诽谤我们，甚至攻击我们的信仰。那在这种情况要忍耐真的是比较难了。当然那个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三节他讲，放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你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那其实这个在北美的基督徒是最那个实际的实在的，就我们与罪恶相争呢，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就还没有人，至少没有起来逼迫我们要杀害我们的。但是那是前面更重要的，说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你思想什么？就是思想耶稣啊，他如何忍受人的嘲笑，他如何忍受人的戏弄，如何忍受人的鞭打，只是最后他为人死在十字架上。那圣经里面说他被骂不欢口，受害不说微笑的话。那如果真的有不信主的人对我们有这样的呢，说你要思想，免得你疲倦灰心，因为你不思想主耶稣，你靠我们自己天然的性情呢，我们最容易的就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他怎么对待我，我就怎么对待他。像毛俊说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那是公平，没有恩典。那耶稣他没有这样，他是以恩典，以善胜恶。那这是要学会忍耐。但是我是说，在北美我们还没有到留学的地步啊，与罪恶相争。但是其实有时候，即使有人对你的嘲笑，有人对你的藐视，你要学会忍耐。那信了耶稣以后呢，我们成了神的儿女。我刚讲了信耶稣以前神怎么忍耐你，那你现在要同样神的忍耐去忍耐一下没有信耶稣的人。那下面我要讲信了耶稣以后你已经是神的儿女了，神是不是对我们就没有忍耐了？其实神对我们有更加的忍耐，就像父母忍耐儿女一样。那你可以看一看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或者你看一看我们基督徒的现状，我们为什么不愿意亲近神呢？我们为什么不愿意读神的话向神祷告呢？我们为什么不愿意来聚会呢？我们为什么不愿意在生活工作家庭中去遵循神的话语呢？那当你这样做的时候，神怎么对待你？神会管教我们，但是很多时候呢，神都是在忍耐等候我们，让我们愿意来亲近他，让我们愿意来寻求他的帮助，让我们在愿意在他那里得安慰。很多时候神都是忍耐等候我们，神没有用强有力的管教的手，神总是一开始都是以慈爱，以他的话，以圣灵来提醒你，因为这是对你有益处的。那如果我们再从我们的角度来看我们跟神的关系，如果神在忍耐等候我们，那我们应该怎样忍耐等候神呢？ 当我们在等候神的应许实现在我们身上的过程中，当我们在等候神回应我们的祷告的时候，当我们在等候神呢医治我们、帮助我们、甚至拯救我们的时候，我们是否有忍耐的心呢？很多时候我们不能够忍，你祷告了希望马上就看到结果，做一件事情希望神马上就帮助我们实现，但神都说神没有，神出于他无限的慈爱，他就是让我们要等等。那你能不能够等呢？就是看你跟神的关系，看你对神的认识。如果我们爱神超过一切，如果你爱神就像爱你的心上人一样，你就可以忍耐，而不是说你只是把神当成一个可以使用的工具，非得当成一个神那种911一样，你打他就会来。那圣经里面讲那个我们跟神的关系，或者我们跟耶稣的关系啊，那就像那个新娘跟新郎的关系。那你可以想想，一个新娘她如何等候新郎来迎娶她呢？那基督徒就应该在地上的日子如何的预备自己来等候耶稣的再来？那我们刚才唱的诗歌里面，更多的认识基督里面，其中有一个就是更多渴慕基督的再来啊。那你怎么渴慕基督的再来？很多人其实他可能不希望基督再来，即使是基督徒都有这样的，因为他不知道基督耶稣再来意味着什么，他没有爱耶稣超过一切。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八节讲，说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是见过耶稣，我没有人见过耶稣的，说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就有，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难有荣光的大喜乐。哇，这个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奥秘。很多我自己要承认，真是经历的很少，就我没有见过耶稣，但是我们爱耶稣。你有没有因为信耶稣你就有说不出来难有荣光的大喜乐？别人不知道这个人为什么这么乐，为什么这么喜乐，你说不出来的，但你自己知道为什么，因为你信耶稣，你爱耶稣，而且是蛮有荣光的大喜乐。我们说原来喜庆于色，你喜乐的时候你脸上有表情的，那这个表情如果是发出那种荣光的，还跟你那个世上同时带给那个表情是不一样的，真的是不一样的。那你要真跟说这就跟什么关系，我们真的也这么爱耶稣，这么渴慕耶稣吗？那你就可以忍耐，不然的话你很难忍耐。那我们讲到我们跟神的关系需要忍耐，那下面我要讲我们跟弟兄姊妹之间的关系同样需要忍耐。以弗所书第四章一到三节，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所以这里讲得很清楚，有温柔谦虚温柔忍耐。有时候我们对外人容易忍了，对弟兄姐妹反而不容易忍。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个人他已经是基督徒了，他为什么还这样说话让我生气呢？他已经是基督徒了，他为什么还做这种事情让我受伤害呢？所以说我们就不能够忍。那对外邦人呢，就没信耶稣，我和他有借口，反正他没信，反正他也不明白嘛。但是你已经是基督徒了，按道理你应该也明白了，但是你为什么说话行事没有与蒙召的人相称呢？那有时候当我们这样去驾驭别人的时候呢，其实神的话马上就驾驭我们了。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应当与蒙召的人相称。那怎么相称呢？他这里讲凡事谦虚温柔忍耐嘛。其实我们应该对弟兄姐妹也多一些忍耐的心，要彼此忍耐。我们都是神的儿女，神爱我们每一个人，但是你也一定有个很重要的一个认识，我们信耶稣了，但是我们都没有完全，我们还有很多的瑕疵。我刚讲了，你一信耶稣的时候，你就在一个过程中间，就是成为圣洁的过程。那在这个过程，也可以说是神塑造我们生命的过程。神要把我们塑造成一个杰作，就是那个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讲的，我们原是 他的工作在耶稣基督里面做成的，就神在耶稣基督里面要把我们塑造成一个节奏，让我们像耶稣基督一样。那现在甚至你一生你在这个世上的日子啊，都在这个过程中间，所以它是一个不完全的作品，就是正在那个加工的过程，就是 work in progress。 对，那在这个过程中间呢，自然有很多不完全的地方，自然有很多的缺点，自然有很多的瑕疵。那我神告诉我们要怎么彼此忍耐，彼此宽容。那有时候你即使从人的角度你忍不过去啊，你为主的缘故你都应该忍受，真的忍过去。难道我不是因为看你，我是因为看主耶稣的面子，那我忍耐你。我这讲的那个爱，没有爱你就不能忍。那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没有盼望也是很难忍。那一般说来，你看我们每个人都有这种经验，你生了一点小病呢，通常你都可以忍耐的。但是为什么一个人知道自己得了癌症，他就很容易绝望呢？因为人都知道癌症不可能治好，没有盼望了，所以他就不能够忍耐。那其实大家都经历过那个移民申请的过程，有时候这个过程有的人可能是很长的，那你怎么忍耐这个过程呢？你应该有盼望，你相信有一天呢总会下来的，而且你也加拿大是一个向往的地方，所以你可以忍耐这个过程。如果你都觉得从来它就不可能下来，我想你没必要在那个过程中间忍耐，你也不会在那个过程中间忍耐。那基督徒呢，人信耶稣其实就是相当于一个移民了，天国移民，让你从地上移民到天上去。那我们每一个信耶稣都是天国的公民，你现在就是等待那个登陆，对，登陆天堂。在这个等待的过程中间，那基督徒在世上寄居等待这个过程是不容易的。那所以难怪很多人说，透过人一信耶稣马上上天堂就好了，也不用在地上受苦。那不过你要想一想，你是否真的喜欢上天堂吗？你确信你离开这个世界以后能够进天堂吗？这个永生对你来说是一个真实的盼望吗？如果是，其实你凭着信呢，那个天堂就已经在你的心里面了，你就已经在天堂里面了。永生对你来说是一个真实的盼望。圣经里面讲什么？他说信是未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如果你真的相信，我刚才讲了，有很多人虽然他信了耶稣，他也知道有天堂，但是他真的不一定要去天堂，所以他至少不希望马上去天堂。说虽然觉得天堂是好的，那就我曾经跟他讲过一个例子，一个牧师也是讲说耶稣要再来了，那耶稣再来的时候，地上的事情都是过去。那一个姐妹马上听完道以后就去问这个牧师，说你为什么讲耶稣要再来呢？那耶稣是。说如果耶稣再来了，那我昨天刚刚买的股票那不都没用了吗？那就是你没那天堂你不愿意去的，你看地上的东西更重要。所以很多人说，我如果一个人信了耶稣马上去天堂就好了，但是你如果也要问一问自己，天堂是不是你真实想去的地方？对，天堂对你是不是一个真实的地方？真实的信心带来真实的盼望。如果你有真实的盼望，你在这个地上你就可以忍耐的，因为你有盼望。当然神让我们在地上忍耐等候，每个时间不一样，但是神是有目的的，神是有原因的，有很多的原因。你方面就是你还没有预备好，你是蒙召来承受神的国度，但是你还没有预备好的承受神的国度，神要把你重新改造，重新塑造，让你更加圣洁，更加像主耶稣，更加渴慕神，更加愿意与神相处。你想如果你在地上你都不愿意亲近神，天堂是神每天都在的地方，你每天都与神面对面，我不知道你愿不愿意亲近他。那还有圣经里面讲的更好作用，神让我们在地上寄居是要让我们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要让人要让众圣徒一同得到神的荣耀，这一个时间等待让大家一起来得到。神有很多的目的和原因的，但是如果你有真实的盼望，你在地上是可以忍耐的，在地上是可以等待的。哥林多后书第4章17节讲，说我们这自战自清的苦处 要为我们成就极种无比永远的荣耀。说你在地上所受的苦是的自战不清的，那要为你成就极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姑娘所见的，是姑娘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那你看看那个教会的历史，历代的圣徒呢，都用他们自己的生命见证了这个这句话，说你顾念那所见的，那你在地上可以忍受苦难。多少的圣徒为主殉道，那他们为什么能够做到呢？他知道世上地上的苦处都是自战自清的，为要为他成就极种无比的荣耀，说他有一个盼望，一个荣耀的盼望，他可以忍耐地上的苦难。那我们在北美，我刚才讲了，你相对的自由，没有人来逼迫你，没有人要杀你，但是并不意味着你没有那个受苦心智。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有这个心智，就是为主受苦。你有这样的心智啊，那在你的生活中间，我不是说没有困难，在北美虽然自由，但是有另外一种困难，就是常常你对神的道不能够专心，不能够尽心的去遵循神的道。反正都自由嘛，反正都每个人都差不多就这样。但是啊，圣经里面讲，凡立志在世上尽全度日的人，必然遭受苦难。就是看你愿不愿意立这个心志，尽全的度日。苦难的形式是很多的，神知道什么对我们最有益的，因为神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定身制作的。但是啊，你要吃定那个永生的盼望，你可以忍受这个苦难。说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诚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那这讲到那个节制和忍耐，我先跟大家分享，就这两个都是很难的，甚至有时候我就很难用那个话语来讲的。当我在写这篇讲章的时候，我也感到特别难受，还不知道怎么写，不知道怎么说，那我就觉得是不是自己在这方面操练不够，还需要继续的去操练节制和忍耐。那任何属灵的品格的形成呢，都不是容易的。节制和忍耐，我觉得更是如此。你不可能轻易的就变成节制，不可能轻易就变成忍耐。我说节制是让你有目的、有意识的控制自己。那忍耐是让你在一种困难当中，你有盼望的坚持。那我就盼望每一个弟兄姐妹，你从今天起，你听到神的道，你看到神的恩典，你就仔细细心的观察。就是留心的发生在你身边的每一件事情，那可能就是神给你的机会，神给你的环境，要让你来操练节制和忍耐，要让我们跟神的性情有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知道我们的本体，你知道我们的本相，主要你知道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主啊，但是你要让我们知道，你要把我们改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就是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主啊，我们正在这个过程中间，来求神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凡事上来操练你自己的话语，来遵循你自己的话语。特别在我们渴慕更加的节制、更加忍耐的时候，求神你给我们的恩典，让我们在这些事情上真的有长进。当我们在操练节制和忍耐的时候，让我们更加的认识神的恩典，更加认识神的能力，也更加认识到我们自己的而不是、而不配、而不完全。主啊，但是感谢你，因为你应许我们要脱离从世上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你要将这个节制和忍耐塑造在我们的生命中，求神你的旨意在我们身上成全，更求神你的恩典在我们身上彰显，让神你的每一个儿女都彰显神你的丰富，彰显神你的荣美，在凡事上有节制，在凡事上能够忍耐。谢谢你，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